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3号星期三，以下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二在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会晤的时候强调，两国需要改进危机管控机制，并且提出对中国军机越来越危险行为的关注。美中国防部长在柬埔寨出席第九届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进行了约一个半小时的会谈。这位自从今年八月初中国为报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而中断与美国正常军事对话之后，双方首次高层军事交流。美方一位官员说，这次会晤是建设性的和专业的。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准将在会晤后发布的一个声明当中说，奥斯汀在与魏凤和今年的第二次面对面会谈当中，讨论了减少战略风险和提升操作安全的实质性对话的重要性。他还说，奥斯汀是重对解放军军机在印太地区展现的增加意外事故风险的越来越危险的行为提出了关注。路透社说，一名要求匿名的美国国防部官员还说，奥斯汀与魏凤和就台湾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并且讨论在未来几个月重新启动在佩洛西访台后被取消的一些机制的事宜。一位官员说，预期将有过去六个月被冻结的一些机制的某种的重启。彭博社报道说，奥斯汀在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敦促中国避免对台湾进行造成不稳定的行动。美国五国大楼星期二的声明还提到，美中防长还讨论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且强调都反对使用核武器或者威胁使用核武器。此外，奥斯汀还批评北韩最近的导弹试射，要求中国切实执行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平壤武器项目制裁的决议。彭博社说，中国发表的说明是没有提到双方对核武器的表态，但是提及双方就南中国海、乌克兰和朝鲜半岛的局势是交换了看法。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星期二说，伊朗已经开始在他们福尔多核电站将铀浓缩的风度提高至六成，并且计划大幅扩大他们铀浓缩的能力。该机构同时详细说明了伊朗不顾西方反对而加速推进的原子计划。国际原子能机构证实了伊朗方面关于德克兰此举的报告。德克兰此举是为了报复该机构上个星期在理事会决议当中对伊朗的批评。虽然伊朗已经在其他地方进行风度高达六成的浓缩铀，但他们在福尔多核电站这样做的决定可能会被西方国家视为格外具有挑衅性，因为该设施是埋在山下，使它更难受到攻击。六成的风度低于武器级材料所需要的大约九成，但远远高过伊朗在2015年与主要大国达成协议将浓缩上限限制在 3.67% 之前生产的两成。这个最新的举措是对国际原子能机构35个国家组成的理事会上个星期决议的报复。该决议要求伊朗配合该机构针对三个未申报地点发现的铀果粒来源进行长达数年的调查。在卡塔尔世界杯足球决赛开幕的第二日，伊朗长达两个月的抗议伊斯兰统治的示威运动所带来的动荡，在球场里面的伊朗球迷当中亦都显而易见。伊朗队在首场对英格兰队的比赛当中以2-6是落败。美国之音波斯语组的记者星期一在多哈的哈里法国际球场进行的伊朗对英格兰的比赛当中做了现场的采访，他估计球场里面45,300名的观众当中有20,000到25,000名是伊朗的球迷。那些伊朗球迷当中多数是伊朗伊斯兰政府的拥护者，当局为他们提供比赛的免费的入门票，鼓励他们前往邻近的卡塔尔。那些球迷为伊朗队比赛吶喊，并且挥舞伊斯兰共和国的官方的旗帜。美国之音记者还观察到，球场里面有两组人数少很多的伊朗人，他们都支持是始于9月中旬的在伊朗全国范围发生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其中的一群人当中包括很多伊朗人球迷，他们从北美、欧洲和伊朗前往多哈。很多人在伊朗爆发抗议之前的几个月就买了票。这一群的伊朗球迷当中的一些人对记者说，他们曾经希望伊朗队能够展示更多的对伊朗抗议者的声援。 伊朗多数的示威者面对当局的残酷镇压，一直和平地抗议，要求终结伊朗长达43年的神权统治。在与英格兰队的比赛开赛前，伊朗队的球员拒绝跟唱伊斯兰共和国的国歌，似乎对抗议者作出了声援的姿态。他们的沉默是仿效了最近几个星期参加其他体育赛事的伊朗运动员拒绝唱国歌的做法。星期日，伊朗足球队的队长哈伊萨菲亦都表达了对伊朗失去亲人家庭的同情。联合国安理会成员是敦促也门胡塞叛军延长10月到期的停火协议，并且进行实质性的会谈，以结束长达8年多的冲突。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伯格星期二在安理会的会议上说，他希望冲突各方不单止要重新休战，而且至关重要的是承诺采取措施全面解决冲突。最初在4月2号为神圣的穆斯林斋月达成了为期两个月的休战的协议，它导致平民伤亡下降，并且进口燃料和恢复商业航班方面有所缓解。双方续约了两次，但是在10月2号到期，伊朗支持的胡塞叛军还未同意延长。虽然停火协议已经到期，但是联合国特使说过去七星期没有恢复全面的战争。但是最近胡塞武装袭击了南部哈德拉毛省和沙布瓦省的石油码头和海港，引发了外界对重返更加广泛冲突的担忧。美国太空总署的猎户座太空舱星期一到达月球，在月球背面盘旋，并且在前往破纪录轨道的途中是掠过月球的表面。太空舱里面是配备了测试用途的假人，这个自从50年前美国太空总署的阿波罗计划以来，太空舱首次访问月球，亦都是上个星期三开始的耗资41亿美元的试飞当中一个巨大的里程碑。猎户座太空舱在130公里的近距离靠近月球的时候，成员舱和它三个连接着线路的假人在月球的远端，由于半小时的通讯中断，直到太空舱从月球后面出现的时候，休斯顿的飞行控制人员才知道关键的发动机点火是顺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咁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咁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北韩的洲际弹道导弹可以覆盖美国本土，美中关系紧张令到中国越来越袒护北韩，免他受到制裁。我们亦会报道香港榄球队再次涉及国歌风波，香港方面说要彻查事件，北京有可能基于战略考虑审慎应对。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六名前苹果日报的高层承认串谋勾结外国势力，而律政司就黎智英聘英国御用大状上诉终审法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已经停运接近一年半的香港苹果日报六名前高层被控港区国安法之下所谓的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被还押接近一年半之后，在刚过的星期二在香港高等法院承认控罪，但是求情和判刑将会押后至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国安法案件审讯完成之后。
法庭先至会择日处理。据控方透露，部分被告将会喺黎智英案出庭作供。而另外，律政司不服高等法院批准黎智英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就国安法案件代表抗辩，被上诉庭驳回之后，律政司在星期二正式向香港终审法院申请上诉许可，排期在星期五的早上处理。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现年74岁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已经停运接近一年半的《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和六名前一传媒和《苹果日报》高层，包括前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剑雄、前《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前总编辑罗伟光、前执行总编辑林文忠、前英文版执行总编辑冯伟光和前前社论主笔杨清奇，被控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同埋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等四项罪名，早前被分拆成两宗案件处理。被还押接近一年半的六名前一传媒和《苹果日报》高层，星期二即是11月22号朝头早由囚车押送到高等法院出庭答辩。警方的保安明显加强，有荷枪实弹、身穿反恐背心的警员戒备。这宗案件引起广泛关注，大批市民到庭旁听，法庭的旁听席亦都坐满各被告的家属和前同事。各被告被带入犯人栏的时候，旁听席的人士向他们挥手，林文忠举起大拇指回应。六名被告被看守他们的七名惩教署人员分隔就坐，由于犯人栏空间狭小，杨清奇和张剑雄被安排坐在前排的位置。案件由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和李运腾审理，不设陪审团。六名被告承认一项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并且同意控方宣读的案情，另一项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就全挡法庭。控方透露，部分被告将会在黎智英国安法案件作供，包括张剑雄。据多家香港传媒报道，陈佩敏和同案另一被告亦都会作供，连同早前控方透露的前一传媒营运总裁周达权，估计黎智英国安法案件至少有四名污点或者是特赦证人作供。本案的六名被告需要等待黎智英案审讯完结之后，法庭再择日求情和判刑。根据港区国安法第29条，干犯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可以判监禁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情节严重者需判五年至十年的刑期，情节较轻者就判五年或者以下的刑期，罪行重大者可判终身监禁或者十年以上刑期。控方表示打算呈交案例给法庭参考。法官杜丽冰表示，国安法是崭新的法律领域，希望各方协助法庭量刑。辩方就表示案情较为复杂，估计需要一日求情。六名被告认罪之后，法官宣布各人罪名成立，散庭之后被押解返回监狱等候判刑。期间大批警员封锁高等法院外的行人路和一段马路，亦都有荷枪实弹的反恐特勤人员护送囚车，亦都有支持者在法庭外高呼加油等的口号。57岁的香港市民 Marsha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理解六名被告承认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因为各被告已经还押接近一年半，而这项罪名的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
根本就是荒谬的这个指控，但是认罪可以理解咯，如果无了期这样还押，不如快点了结咯。
Marsha 又表示，过去接近一年半，苹果日报、立场新闻和众新闻等传媒相继停运之后，他认为香港已经没有公信力的传媒报道事实，他主要是看国际传媒获取资讯。Marsha 又表示，他的仔女已经长大，没有后顾之忧。 佢唔会选择移民，佢又希望留喺香港支持因为社运被捕入狱同埋等候审讯嘅人。
我啲细路大晒啦，冇嘢顾虑咯。如果我哋咁嘅人都唔留喺香港，就会俾佢洗晒牌噶啦，即系我哋会变成全部系中国人噶啦。我觉得要仲要有人喺度支持我哋被捕啊，而家等紧审讯啦嘅人咯。
据控方案情指出，《苹果日报》是香港具有广大公众影响力的刊物，而创办人黎智英由2014年占领中环行动开始，不时公开宣扬他的政治立场和表态，包括透过《苹果日报》作为平台和参与示威活动等等。控方表示，港府在2009年提出条例之后，引起社会热烈讨论，同年6月9日举行的大规模游行展开了反修例风波。虽然港府宣布暂缓和撤回修例的建议，但是仍然没办法阻止示威者持续作出暴动、非法集结等的犯罪行为。控方列出超过150篇涉案文章，刊出的日期由2019年4月1日至到2021年6月24日，即是《苹果日报》出版的最后一日，内容针对中共和港府，呼吁市民参与示威，煽动对警察的仇恨，和提倡以暴力手段、滥炒等的方式抵抗北京中央政府。控方列举的涉案文章包括多篇法庭报道，包括终审法院拒绝黎智英保释的法庭报道。控方认为这些文章表面上是报道，当中引述黎智英还押期间有高血压和牙痛等的问题，被拒绝保释的时候和家人道别等的情况，背后的目的是引起公众对黎智英的支持和同情。案情提及的外国势力包括黎智英经常在社交媒体 Twitter 的账户转载苹果日报英文版的内容，并且以标签即是 tag 的形式和美国、英国、日本和台湾等地的政治人物互动和沟通。控方又表示，黎智英会召开饭盒会讨论和指示苹果日报的出版决策。六名被告是高层人员，在苹果日报担任要职，部分人是饭盒会的成员，在任何时候都应该知道苹果日报被利用作为发布煽动言论和勾结外国势力的平台，也都应该知道黎智英的政治理念，但是仍然同他作出串谋的行为，形容黎智英是主谋，六名被告就是同黎智英串谋。化名谭美德的时事评论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六名前一传媒和苹果日报高层已经被还押接近一年半，公众会理解他们认罪的处境。
其实我想一开始大家都知道，正常都知道，如果是控方未准备好就不应该提出个检控。但是他现在因为防范之名就拖押个时间相当长，即是给人的感觉呢，就算唔講你頭先所講嘅嗰堆罪證嘅時候咧，都俾人個感覺咧，係好似拖到想你認罪為止。咁我哋睇翻喺今年年初四十三人案嘅時候，羅德全法官或者係響呢個初選案杜麗冰法官咧，都有類似嘅講法，就係話拖嘅時間其實太長，變咗個法律程序延誤咧，對其他人都造成不公平。咁呢個一個客觀大家嘅觀感，甚至乎之前律師會會長陳法永都講啦，即係審訊前已經失去自由，對被告人唔公平。所以你話今日佢哋認罪，我諗好多人都會諒解，就喺一個咁長時間底下咧，即係都係相當之煎熬。
譚美德表示，控方對黎智英同埋六名前一傳媒同埋蘋果日報高層提出嘅指控，可能對學者同埋時事評論員都構成壓力，擔心分分鐘都會出事。
佢現在舉個指控，有時我睇翻嘅時候，我諗都唔係淨係蘋果高層會出事嘅喎，甚至乎我哋做學者嘅話，又或者係做一啲嘅時事觀察嘅，分分鐘都會出事，因為你喺 Twitter 上面去轉載文章啊，去 tag 一啲政治人物，咁大家你諗清楚一樣嘢，如果唔因為疫情嘅緣故，可能呢一段時間已經有香港唔少嘅學者或者傳媒過咗去台灣睇九合一選舉嘅，咁以往個做法嘅話，大家都會有個轉載啊，會 tag 一啲政治人物，甚至乎一個外國嘅政治人物，咁係咪我哋有勾結外國勢力咧？請問？
谭美德又表示，控方的案情包括有关黎智英的法庭报道和多篇专栏作者的评论文章，他忧虑这次的案例会构成寒蝉效应，令到香港的言论自由雪上加霜。
咁現在第二件事啦，你所有寫評論嘅文章嘅人喺香港大部分都係用中文㗎嘛。咁現在唔係我去有機會解釋過，因為你覺得我有問題嘅時候，你已經係奉防範之名，已經令到我咧分分鐘係陷入呢個即係國安嘅無之中嘅話，咁我梗係寧願唔寫啦。咁但係你再進一步去睇翻黎智英案嗰度嘅時候，已經連文字都唔需要喎，佢只係事實陳述見到你嘅神情。或者係一啲嘅你嘅病況都已經係咧，係鼓動緊人去支持你嘅話，咁你諗下，連寫都唔需要寫啊！即係佢望唔到天，覺得你係啦。咁你諗下，仲有邊個夠膽去寫嘢咧？即係你再加多兩錄緊寫啲字出嚟嘅話，會唔會就變成咗另外一個罪證咧？咁呢個根本上，所以你見到現在即係萬馬齊喑啊，即係用一個內地講法嘅話咧，就不收為過，即係大家根本上咧。就寧願唔講嘢咯，因為你始終都仲要自保噶嘛，係咪？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香港榄球队近期一再卷入涉及中国国歌的风波，继亚洲七人榄球系列赛赛会播出了反修例歌曲之后，榄球世界杯外围赛事的播放中国国歌字幕出错的事件亦随着曝光，两项赛事的主办方都以技术犯错去解释事件。事后香港政府的官员反应强烈，声言要将事件提升到外交层面，但是同时北京就选择低调处理。有评论认为这个同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有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榄球世界杯外围赛的转播片段将中国国歌名字错误写成香港反修例歌曲的事件11月19日被媒体曝光。这一宗中国国歌字幕出错事件要追溯到今个月6日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香港对葡萄牙的世界杯外围赛，赛前播放中国国歌的时候，转播画面的国歌字幕出错，写成 Glory to Hong Kong， 即是反修例歌曲愿荣光归香港的英文歌名。油管榄球频道 Rugby Pass 亦都一度曾经上载有关片段。香港榄球总会发声明，对主办方国际榄球理事会表达强烈不满，认为错误严重，对香港声誉造成伤害，深表遗憾。声明说，赛事中港队列队唱出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但在电视转播入面，国际榄球理事会的制作团队制作的字幕显示出另一首歌的名字。比赛结束之前，港队或者管理团队都无法获悉错误。国际榄球理事会营运广播或者制作团队并没有向任何港队成员或者管理人员查询国歌的名称。港方亦都没有被告知国歌的名字会在转播报道中出现。事后香港榄球总会向国际榄球理事会查询，国际榄球理事会解释是图像操作员失误导致。随后国际榄球理事会在11月18日和19日香港队出赛赛事转播中，字幕是使用了正确的国歌名称。在上述事件曝光之前不到一个星期，发生了另一宗更为轰动，同样涉及香港榄球队的风波。11月13日在韩国仁川举行的亚洲七人榄球系列赛第二站，由香港对韩国的决赛，主办机构在奏国歌的环节并没有播放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在赛场上响起的是2019年香港反修例歌曲《愿荣光归香港》。而针对阿联酋事件，香港榄球总会查阅过往比赛的录像，确认国际榄球理事会的广播制作人员早在7月23日另一场榄球世界杯外围赛香港对汤加的比赛当中已经使用类似的错误字幕。香港时事评论员程翔对美国之音说，愿荣光归香港已经成为香港人的集体回忆，深入民心， 虽然在今次的体育盛会当中只是播放了一分几钟，但是意义非凡，
构成香港人凝聚民心抵抗中共强权的一个 icon 来的，一个 symbol 来的。因为经历了两次的百万级的大游行之后呢，这首歌可以说得已经是深入民心了。在国际社会上面呢，也都因为我们很多离散的香港人，就是自从国安法颁布这两年来呢，都不断继续进行一些呢反抗 的行动，流散在各地不同的香港人，通过这首歌呢，是将大家的心情思绪呢是联结起上来，使到外国人呢也都视这首歌为香港的国歌。反正呢就是说这首歌呢在香港的抗争史上呢是占有一个很重要 的席位。
主办机构亚洲榄球总会在赛事结束后在场馆内公开道歉，在颁奖礼播放正确的中国国歌，并且移除出错的相关视频，重新剪接正确的中国国歌版本，再上载至社交平台。根据总会的讲法，事件是一名初级人员在网上错误下载歌曲所导致。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宋国成对美国之音说，有理由相信一连串涉及中国国歌的失误涉及人为因素。
如果说是一次的误播，而主办单位发觉或者是参与的队伍，
宋国成
说，抗议的话，
如果是一次的误播，主办单位在法国参与的队伍提出抗议之后，问题很快就会得到纠正，但是现在是连续几次错误，那就可能是存在人为的因素，用故意误播的方式来到表达某种政治的含义。但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助理教授卢信吉就说，目前外界不宜过分解读。
我个人是比较不倾向要这样子无限上纲。
卢信吉说，他个人比较不倾向无限上纲，除非真的有人出来自白，说是因为某种因素而刻意出错，否则的话是不宜扩大解释。目前看来只是有技术人员犯了低级错误，而韩国又已经道歉，这个低级错误就不应该继续扩大成为外交危机。港府及亲北京阵营对于国际体育赛场上奏起反修例歌曲《愿荣光归香港》反应强烈，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约见韩国驻港总领事，要求彻查事件。警方重案组就着手调查案中是否有人违反港版国安法或者国歌法。香港有立法会议员说，事件不能单纯道歉了事，要对涉事的人作出严惩。若果主办机构和韩国方面草草了事，香港亦都应该采取相应的行动，包括抵制往后的赛事。有议员就形容事件严重侵犯国家主权，侮辱国家和所有港人，又质疑香港有人借助国际比赛平台勾结外国势力。时事评论员程翔认为，这些官员和政客的言行并不是着眼于香港的利益。
呢班中共应声虫，凡真系有啲涉及到所谓爱国主义嘅嘢时候咧，呢班人就全部咧就争相恐后，担心自己表态唔够快、唔够坚决、唔够忠诚。
北京对此事嘅反应似乎冇港方咁强烈。喺11月14日嘅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只系话，注意到特区政府作出咗回应。主办机构亦都已经改正并且道歉。台湾学者宋国成说，北京目前正处于高科技境，对于国歌风波选择冷处理是基于战略考虑。
现在中国基本上是希望跟韩国 来进行一种特别是在经济。
宋国成认为，中国希望和韩国展开在晶片领域的合作，因为中国受到美国在晶片方面还有人工智能领域的强力制裁，尤其韩国是晶片大国，中国希望透过和韩国改善关系打开缺口，通过中韩之间高科技的合作，希望韩国帮助他提升晶片生产技术。台湾的朝鲜半岛问题专家卢信吉就相信， 在北京眼中，愿荣光归香港被当作中国国歌是茶杯里的风波。北京更为看重的是中韩的长远互动关系。
北京的官员他们着眼于这个外交政策上面，他们
卢森吉说，北京的官员在外交政策上希望得到韩国更多友善的互动，不需要透过民族主义或者对质对立去造成多余的风波，所以反而比较冷静，希望营造中韩双方沟通无碍，理解无心犯下的错误，在不影响双方友谊的前提下，双方愿意将事情轻轻地带过。卢信吉相信北京期望这种友善的基础可以带来往后中韩合作的契机。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北韩不理国际社会最近的一系列严厉警告，在上个礼拜五再次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令到美国和盟国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议程之外需要举行紧急磋商。与会者强烈谴责导弹发射，一致同意就朝鲜半岛无核化加强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和南韩军方认为北韩当日发射的火星17型洲际弹道导弹打击范围可以覆盖美国全境，它的导弹技术已经取得相当的进展。韩联社援引南韩联合参谋本部的消息报道说，射程可以达到15000公里的火星17型导弹采用多弹头的分导式的载具，一旦在目标上空成功完成弹头分离，可以同步打击华盛顿以及纽约。今年以来，在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今年以来大多数是集中在乌克兰以及俄罗斯的战争，以及是美中关系急剧恶化的时候，北韩极为不甘寂寞，进行了创纪录的80多次的导弹试射。在最新的这次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之后，北韩实施第七次的核试验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美国总统拜登和南韩总统尹锡月峰会期间会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时候，都再次敦促中国在压制北韩核威胁的方面发挥更加积极、更具建设性的作用。不过，观察人士指出，美中关系急剧恶化的大背景之下，中国不愿意在北韩核问题上面有所作为。虽然美国总统拜登以及南韩总统尹锡月在最近的一对一会晤当中都是向习近平提出了北韩的问题，但是分析人士注意到，习近平则是对此有意完全回避。除了敦促南韩要努力改善和北韩的关系之外，习近平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是未有提到北韩。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南韩项目副主任金艾伦表示，他说习近平提到了南韩以及中国在维护半岛以及和平方面有共同利益，但是根本是未有谈及到北韩的导弹或者是核问题，而且事后中国的官方声明亦都根本是未有提到中国和其他的领导人讨论就北韩问题进行，所以这种沉默非常之令人担忧。白宫在拜习会之后公布的简报当中表示，拜登总统在峰会期间对北韩的挑衅行为表示担忧，指出国际社会所有成员都希望鼓励北韩采取负责任的行动。拜登总统还是在峰会之后的记者会上面表示，北京有义务要金正恩不要进行第七次核试验，但是同时亦都表示并不清楚中国是否能够做得到。南韩国家安保室室长金盛汉在这个星期三就韩中领导人会谈成果的时候表示，尹锡月在这次他就任之后的首次首脑会谈上面强调，北韩前所未有的核威胁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域内任何国家都不利，并且呼吁中方作为有担当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发挥积极的作用。南韩舆论最近对中国在北韩核问题上面的态度极为不满，朝鲜日报发表社论说，两人的会谈只是进行了25分钟就结束，这个时间并不足以就北韩的核问题等三年里积聚的主要导待的解决的问题进行 深入的讨论。两篇题目为系习近平主席莫将北韩核用于系本身国家的游戏的社论表示，北韩仅仅是今年就违反了数十次安理会的制裁，如今甚至是制出了第七次的核试验这个张牌，这个是笃定中国会是袒护自己。这篇以中文发表的社论抨击中国露骨地包庇北韩，声称习近平似乎有意将北韩的核用作为是获取自己本身国家安保的利益，无忧怯，而北韩的核至于是南韩直接是关系到生死存亡。联合国安理会在这个月曾经就北韩的频繁进行导弹试射问题进行了审议，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对之下，安理会无法因为北韩被禁行为而加强制裁。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指出，安理会15个成员国当中有13个同意谴责北韩自今年以来的导弹试验，而中国和俄罗斯则是不遗余力地为平壤是进行辩护。星期五，在被问到中国是否会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就北韩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对北韩实施制裁上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希望各方坚持政治解决方向，通过有意义的对话均衡地解决各自关切。乔治布殊美中关系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李成贤指出，中国从来就不是要放弃或者削弱北韩的政权，因为这个违背了中国的根本地缘政治利益。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曾经是经常地发言，在北韩核问题上面表现出合作的姿态，可以令到华盛顿满意，有利于双边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面来讲，北韩是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合作既显眼又轻松的象征。现时这个时代已经结束。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艾伦金表示，习近平有很多的原因令到他这一次在北韩的核问题上面三针其口，其中包括他直此表明中国不会接受其他国家要他们采取更多行动的请求，这个等于给北韩进行更多的试验是开了绿灯。其他的因素还可能的包括习近平必须面对的是北韩已经是拥核的国家的现实，以及这个可能会令到金正恩对中国的不满，以至于北韩失控进行更多的核试验或者是导弹试验。他说，中国确实是有限的影响力，但是他们亦都可能会失去它，所以或者这个就是他不想讲任何的立场。虽然北韩的核问题声称为是最近20个峰会的重要议题之一，但是分析人士指出，目前仍然在进行的乌克兰战争等等是分散了大家的注意力，北韩一年来空前的挑衅并未有引起国际社会的足够反弹。华盛顿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的安东尼·鲁杰罗表示，就在这个几年之前，北韩的这类行为还曾经引起国际社会的轩然大波，而现时他们一日就曾发射了20多次的导弹试射，而且反应相当之平静，基本上是没有人出声。曾经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助理鲁杰罗表示，北韩之所以如此大胆的原因之一是美国以及他的盟国亦都未有对中国施加足够的压力。因为中国投票赞成的联合国制裁，但是又不是真正地实施，北韩知道北京对他们的逃避制裁视而不见，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美国不单只是针对北韩，还是要针对中国，令到他们改弦更张。他说，即使是目前美中关系越来越恶化，但是中国面对的制裁亦都不会放弃美国金融系统。当他们中国是支持北韩逃避制裁或者保留继续进入美国金融体系的时候作出选择的事，他们总是选择进入美国的金融体系，而且无论美中关系如何，至今如此，不幸的是不同之处在于美国和我们的盟友以及伙伴并未有迫使到中国作出这样的选择。自就任总统以来，尹锡悦已经在多个方面挑战北京。前总统文在寅曾经承诺不会部署更多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不会参与美国导弹防御网络，亦都不会同华盛顿同东京建立三边军事联盟。 但是尹成月表示他的政府不应该受到这个三不政策的约束。目前的南韩除了重启萨德，恢复了文在寅任内被取消或者缩减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之外，还是加入了印太经济框架，然后出席芯片四方联盟会议，这两者都被认为是明显针对中国的组织。针对中国极不满的部署萨德防御系统的问题，尹石月强调这个是一个主权的安全问题，不应该有任何的妥协。最令中国不满的就是在尹石月领导下的南韩正在逐步参与到美国主导下的地区防御体系当中。今年五月，北约在西班牙举行峰会，南韩和日本领导人尹石月以及岸田文雄首次被邀请参加峰会，并且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白宫的新闻稿将这次的会谈形容为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谈，声称三位领导人在会上面讨论了加强整个印太地区的三边合作。在这个星期再次举行的三边首脑会谈之后，拜登透露说除了北韩的问题，他还同尹石月以及是岸田文雄讨论了维护台湾海峡以及和平和稳定，并且努力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共同目标。南韩是世界第十大经济体，是半导体、汽车、智能手机以及其他电子产品的主要供应国，这个使到它成为了对美国以及中国都具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尹石月虽然是重启萨德，但是中国已经很难再重拾限韩令。习近平肯和尹石月的会面当中竭力强调两国的共同利益，声称两国是有广泛利益交集，呼吁加强沟通以及是互信。南韩倒向美国虽然可能会引发中国的报复，但是中国的报复亦都可能会令南韩更加倒向美国，并且加剧南韩的反华情绪。此外，分析人士指出，南韩并非在台湾等等的中国极为敏感的问题上面和美国的立场完全吻合，他们对台湾问题的关注主要是担心台海冲突会令到金正恩觉得有机可乘。从南韩的角度来讲，北韩问题专家李成贤指出，虽然中国是南韩的战略合作伙伴，但是美国是南韩的盟友，彼此之间的关系比同伙伴国中国的关系更加重要。他说不幸的是，中国过高地估计了中国对南韩的经济影响力，中国是南韩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这位韩国的问题专家说，但是当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加深以及激化时候，他相信南韩亦都会开始意识到，到了表明立场的时候，南韩是别无选择，只能够是同美国一起走，合作更加是密切。而在另一方面，亦都有迹象显示，在深化美韩关系的同时，尹石月在努力寻求平衡，不想过度激中国的倒向北韩。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曾经在首尔逗留，而尹石月并未有同这位的议长会晤，被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他是在试图避免冒犯中国。尹石月是佩洛西该次亚洲之行当中唯一未有会晤的亚洲领导人。南韩方面解释说，鉴于南韩总统和来访的美国众议院议长并非直接对等，而且尹石月正在是休假，不过尹石月在那个星期随后会见了中国第三号人物栗战书。尹石月在没多久之前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曾经批评文在寅在美中之间的立场是过于模糊，但是同时也都谨慎地说，南韩的安全伙伴关系并非针对中国。他说，我们的防御系统是应对北韩的威胁，而不是中国或者是其他国家。针对有关南韩目前大幅向美日靠拢而过度压缩对华外交空间的批评，南韩总统办公室的一名高级官员在11月16号表示，不敢苟同所谓的现政府外交路线对美一边倒的讲法，南韩仍然有足够的对华外交空间。他说，对于南韩来讲，北韩问题尤其是拥有核武器的北韩问题是一个生死入关的大事。乔治·鲍树美中关系基金会的李成贤说，南韩不可避免地要藉着中国的作用来牵制北韩，同时中国亦都利用北韩的各种 是挑衅，甚至是向南韩发出信号，反对南韩和华盛顿加深同盟的关系，包括半导体或者是供应链的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胜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今年8月份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国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大量增加，很多人说这个现象是新常态。美国国安高层和军方将领也对中国可能加快侵台发出了警告。不过在美国的智囊机构一场针对美中或者台海是否有可能在近期内发生冲突的辩论当中，多数人都认为中国在一两年内的对台动武可能性不大，但是变数仍然存在，包括美国国会众议院新任议长可能访台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尽管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及海军作战部部长吉尔代最近都曾经对中国正在加快武力犯台的时间表发出警告。不过美国总统拜登在印尼巴厘岛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后说，他不认为中国有紧迫企图要侵略台湾。星期四11月17日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实力项目邀请了专家，针对中国在台湾海峡军事活动增加的新常态可能会导致美国与中国或中国与台湾未来一到两年内发生危机或冲突的假设进行了辩论。在辩论前后都邀请现场及透过网络参与的人士对此假设进行同意或者不同意的投票。辩论前投票结果是 68% 比 32%， 不认为美中或者台海发生冲突的票数都是占多数的。在辩论中，同意未来一到两年内美中或者台海可能发生冲突这个假设想法的是前美国中央情报局东亚情报官约翰卡尔弗，不同意这个假设亦就是不同意未来美中或者台海两岸可能发生冲突的是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王介正。从辩论前几日到星期四为止，在推特上对这个假设议题的投票结果，同意和不同意的比例是 46% 比 54%， 即是多数人都不同意美中或者台海近期内会发生冲突。在辩论中，卡尔弗提出的论点就是他未有见到任何证据去显示中国对于强迫台湾与他统一有时间表，或者是中国共产党为他的合法性有必要以武力去统一台湾。尽管中国解放军一直都在为武统台湾进行准备，但几十年来中国的策略仍然是希望透过非军事的方式达到统一的目标。不过他说可能导致美中自1979年建交以来台海现状无法持续的因素，就包括了台海军力平衡已经朝着中国去倾斜，台湾内部政治认同的发展使到多数人都不愿意在任何的形式任何的时间表下与中国统一。美中战略竞争台湾对美国两党吸引力大为增加，成为他们是不是愿意对抗中国的试金石。亦都因为美国国内的政治原因，美国现在比以往更加愿意打台湾牌，但与此同时中国变得更加强大，在军事上能够同美国一较长短之后，中国共产党亦都不再有藉口不对台湾领导人的挑衅作为做出暴力的反应。卡尔弗说现在中国解放军已经将台湾周边军事化，几乎每日都有军机越过海峡中线，他们随时都可以让情势升级或者放缓，包括迫使美国或者台湾开第一枪来到承担情势升级的责任。北京 而家對於在面對新的挑釁時，如何進一步施壓有更好的理解，這個並不意味著他們就會侵略台灣，因為中國使用武力是有前提的，幾十年來他對立場都很明顯，就是只有台灣和美國的行動才有可能導致軍事衝突。但是他說，近來美國似乎改變了原先對此立場的理解，開始認為中國對台動武只是時間的問題，這個反而製造了引發嚴重危機或戰爭的動態，無論美國原來的目的是不是要阻壓戰爭。淡江大學教授黃介正則是從戰略軍事行動的操作和決策等層面來提出論點的，認為美中或台海兩岸近期內發生衝突的可能性不高。他說，在戰略上台海現狀符合所有人的利益，拜登政府已經表明不尋求去壓制中國，改變中國制度，不支持台獨，以及沒有和中國衝突的意圖。台灣政府亦都表明了維持台海現狀的立場，北京當局亦都重申和平統一是對台灣的長期政策。在軍事操作上，黃介正說，中國解放軍和台灣的國軍已經幾十年沒有打過仗，兩軍領導人和決策者必定要思考，一旦發生軍事衝突，沒有現代戰爭作戰經驗的軍隊可能面臨的高風險。此外，無論華盛頓對於協防台灣是採取戰略模糊或者戰略清晰，北京的假設一直都是美國是會介入台海衝突的，因此解放軍必須思考武力犯台可能面對的干預。最後，在決策層面上，黃介正認為，一個已經鞏固了權力的習近平不一定會在台灣更冒進，他的優先事項是要確保永遠執政以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他或許會同那些可能延緩或者破壞中國夢的因素進行鬥爭，但軍事衝突或危機不符合他要推動的優先項目，因此習近平相信時間在自己一邊，不需要在2024年11月美國總統大選前為台灣與美國發生衝突。不過黃介正都列出了可能導致美中發生危機或衝突的因素，包括美國釋放出混淆不清的信號，兩軍溝通渠道中斷，對中國政治的不夠理解，以及過於專注威脅而未有給予足夠的保證等。這些都是為何拜習會為雙方的關係設置下限十分重要的，因為美中能夠維持溝通渠道的暢通將會有助避免衝突，但台北與北京缺乏溝通渠道，在發生意外時如何處理令人擔憂。在卡爾佛及黃介正的正反辯論之後，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實力項目主任林陽宣布最後現場及網絡與會者投票的結果，不認為美中或者台海在未來一兩年內會發生衝突的比例高達 76%，認為可能有衝突的只有 24%， 顯示多數人還是認為短期內美中或台海發生衝突的可能性是不大的。儘管林陽說他自己也不認為近期內台海會發生軍事衝突，不過還是有一些變數存在，例如在美國中期選舉過後，如果美國新的眾議院議長要訪問台灣，美中台三方會怎樣去回應呢？對此黃介正表示，台灣並沒有立場去拒絕這個訪問，不過台灣政府需要從佩洛西的訪問得到教訓的，台灣沒有立場對新議長說我們不歡迎你，我們有自己的安全考量，我認為我們會對這個可能的訪問做出正面反應，不過我們必須從那個三個月之前八月份的那次情況學到教訓，因為事情可能會比以前更加嚴重的。黃介正說，台灣必須與來訪的一方及白宮有更緊密的協調，如果台美關係真的要處於最佳的狀態，那麼台灣作為一個夥伴就應該和美國共同討論所有可能發生的假設情況。另一方面，台灣亦都必須思考如何對北京發信號，表明美國眾議院議長的訪問台灣 儘管當前台灣政府與北京沒有溝通管道，但他認為這種政治信號仍然非常有它的必要。此外，台灣政府必須告知民眾解放軍對台灣採取的軍事行動，並適時發出警告。目前在大西洋理事會全球中國中心擔任研究員的卡爾佛說，如果未來的眾議院議長訪問台灣，他不會跟普洛西訪問台灣一樣是自1997年以來的第一次，而會是在12個月、18個月或者24個月內的第二次。對中國來說，這個將會成為一個形態，亦就是美國政府中與行政當局同等地位的國會最高領導層，總統繼承順位僅次於副總統的議長，今後將會定期訪問台灣。他認為這個將會使到中國做出有如當年台灣總統李登輝訪問美國時一樣的強烈反應，因為中國認為美國允許台灣在在任總統訪美，違反了1979年美中建交時對中國做出的承諾。所以如果我們開始允許或甚至鼓勵作為美國政府平等分支的國會高層領導定期訪問台灣，中方將會提出一個強而有力的論點，就是雙邊關係的基礎現在已經被美國破壞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自2月份以来，七国集团国家领导了一个盟国和伙伴联盟，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保卫他的国家免受俄罗斯的入侵。
We've imposed unprecedented sanctions and export controls that have directly impacted the Russian military's ability to wage war. These efforts.
布林肯說，我們實施了前所未有的制裁和出口管制，直接影響到俄羅斯軍方發動戰爭的能力，這些努力在很大程度上通過七國集團的協調加強烏克蘭的戰場能力，並且削弱了俄羅斯的戰場能力，這些也是烏克蘭在這場戰爭中具有能力的關鍵原因。七國集團亦都喺度努力對嗰啲支持俄羅斯總統普京戰爭嘅人實施制裁，呢個包括咗伊朗提供嘅戰鬥無人機，正喺度殺害烏克蘭平民並摧毀民用基礎設施。佢喺克里米亞嘅軍事人員正在協助俄羅斯進行呢啲野蠻嘅襲擊。由於俄羅斯已經破壞咗烏克蘭嘅約四成嘅關鍵能源基礎設施，包括今年冬天维持热量至关重要的电网，七国集团正在向乌克兰提供经济和人道主义支持。布林肯国务卿说，普京总统已经似乎决定，如果他不能够以武力夺取乌克兰，他将会试图将乌克兰冻到他屈服。七国集团已经同意成立一个新的协调小组，帮助修理、恢复和保卫乌克兰的能源网。布林肯国务卿指出，每一个七国集团国家都在为维持这种关键支持作出牺牲。例如在能源方面，美国已经向欧洲出口了600亿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这个几乎是我们2021年出口量的两倍半，并将为我们的朋友进入冬季提供重要的储备。世界主要的民主国家继续共同努力支持和捍卫乌克兰反对俄罗斯侵略的战斗。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